你好，这里是令阳读书会，欢迎收听万历十五年自序。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作者的署名为 Ray Huang， 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做某些修改润色。我对明史感兴趣，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报，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 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史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2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书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16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至5%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明政权税额占收入的50%，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中国大体相列。据此而做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绝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21年1388年，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食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精无畏的5000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挚爱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因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 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万历20年1592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2000两。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巨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之后我又几次有机会就地重游，向理工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日在香港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结译为中文，刊载于香港的70年代杂志。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意为 CMC， 即商品 commodity 交换为货币 money， 货币又在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利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利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的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绝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类。明代张翰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知名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翰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受淫，一定因以构基之不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孤不论神人受淫的荒诞不经，即以一定因而论，也不足以购买之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茂在二游尾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世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茂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敬，停摇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制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及，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照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续集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冀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治，他们或身败，或名列，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京、郑贵妃、福王长寻、于大猷、卢唐、刘挺，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 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由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做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吏并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续南直隶归有光》的《续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一墨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易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执笔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忌。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脏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绝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这本《万历15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即开，恢复固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李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做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成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玄从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词方面根本性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六，廖沫杀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蒙他在百忙中挥汗提铅，为本书声色不少，仅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黄仁宇1981年1月于美国，感谢收听，点击订阅专辑，欢迎下次再来。